美国卫星拍到地面遍布黑色胶袋，大沃斯泉烧焦气味。全世界写实油画大赛，画家诠释信仰之路。中南海出大事，中油盒漏震垃圾中。中国70%房价狂跌，预购房者观望。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23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1月22日，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已进入到第四日。川普表示，美国攞到了想要的一切，零成本，现在正在就细节进行谈判。美国将对格陵兰拥有完全访问权，且无时间限制，甚至可以在其上方建设金色穹顶防空系统。川普说，如果坏人开始开火，子弹亦会从格陵兰岛袭来，所有火力都从格陵兰岛袭来。罗纳德·列根好耐前就有呢个想法，但当时我哋冇任何技术，而家我哋拥有咗令人难以置信嘅技术。寻日川普不幕贬选习近平，佢话美国喺委内瑞拉行动中，对手防空系统完全失效。嗰啲防空系统系俄罗斯同中共国制造家，所以佢哋要翻去重新画设计图。同日，白宫发出文章，证实川普已经签署并批准了和平理事会宪章，正式使和平理事会成为一个国际组织。川普作为和平理事会主席，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这个委员会有机会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机构之一。目前法国、英国、挪威、瑞典、斯洛文尼亚已经明确表示拒绝加入，中俄亦收到加入邀请，但北京方面表态，中共承诺将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而普京则表示，俄罗斯打算在签订俄乌战争协议后，使用前一届政府留低的冻结资产，向川普的和平委员会捐款10亿美元。并接受川普的邀请加入。另外，川普昨日在达沃斯论坛仲透露 COVID 前有人叫他关注武汉，说那里有非常恶劣的事发生了，美国用卫星看到武汉多处都是尸袋，就在这个之前提到的大楼周围，然后全世界就因新冠病毒开始遭受苦难。川普强调，病毒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漏了，从第一日起我就这样说，我从未改变这个看法。有网友找出当年祝李文亮前几个礼拜卫星图片显示武汉医院里面人满为患。今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并即刻暂停一切资金、支持和资源转移。美国务院发言人直指世卫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失职，在疫情初期过度依赖中共数据，反应缓慢，并未足够施压调查疫情源头，导致美国经济损失几万亿美元。世卫失去最大资助国，将引发预算危机。美国的资助经费占约 WHO 大约18%。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美国重新考虑，强调合作比金钱更重要，退出将造成上述。去年川普曾在公开演讲时表示，世卫已经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全球主义骗局，美国出钱，但实际上被中共国拥有和控制。新冠肺炎传入美国时，世卫可耻一路隐瞒住中国共产党的行为。美国肯塔基参议员兰德·保罗昨夜发表文章表示，他早前已经向司法部提供了免疫及传染病学家福奇博士对国会讲大话并销毁记录的真实证据，这个明显构成重罪。不过司法部拒绝对福奇的赦免提出任何法律挑战。福奇博士是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公共卫生专家，网络曾有传闻称福奇博士 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窃取了几百万美元纳税人资金，用在资助中共武汉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美国国际开发署秘密地将几十亿美元资金输送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但这些资金从未出现在法律规定的公共数据库中。近日又有山西长治市民爆料疫情再度爆发，网上传出影片显示各大医院和诊所人满为患，床位紧张。网友爆料医院不给检测新冠，但是病人自己拿试剂盒测试全部是新冠。罗先生披露医院接到命令不给人说是新冠，但症状和新冠一样。老人走了很多，提供离世理由是什么长期病，反正病因绝对不是说是新冠。火葬场忙到不可开交，不单止要排队还要找熟人。另有网友说公司体检几乎全部是肺结节，网友疑虑唔通系空气出咗问题，跟住又细声表示唔通系另有隐情。仲有人表示自己收到一组非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70后大约400万人离世，80后大约1100万离世，90后大约600万离世。网友讲感到震惊，有种瞓唔着嘅感觉。另有网友上传多段影片显示，自去年11月底到12月初，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广东、广西、辽宁等地都有居民在深夜拍摄到无人机在城市上空来回喷洒不明液体。网友说空气里面弥漫着一股烧焦味，但官方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刚巧的是大沃斯论坛第三日，会场附近的小木屋起火，产生大量烟雾，并出现异味，引发咳嗽。随着血糖升高，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3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好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依家是52啦。
好像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的人在度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黎文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专业人士，这样最安心。1月21号，第七届新唐人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又为作品展览进入第二日，主办方安排了2位入选选手当场作画，一位是以《寡妇的奉献》和《变象山》入围的美国画家 Ken Corbett， 另一位是以《神圣的创造者》入围的斯洛文尼亚画家 Niki Nikis。 华人画家常路表示，在自己画室更加安静，在现场作画就容易不稳，所以对两位画家在现场的创作更加佩服。他评价 Ken 已经抛弃了固有式， 虽然好细腻，但系佢嘅冷暖对比非常强烈，冷调子好稳。呢个唔系一般功底嘅人喺咁短时间内能够做到嘅。Nature 嘅色彩睇住非常舒服。呢两位画家喺短短时间内有咁嘅表现，体现咗真正功底。另外 ，Ken 同嚟自台湾画家蔡少航接受咗本台访问。Ken 话：我希望呢幅作品能带俾大家一种信念，俾佢哋选择去做正确嘅事。我唔知道吸引一个人走向我嘅画作，究竟系唔系佢嘅美感？希望多少有啲，但更重要嘅系，或者系画作背后嘅故事，嗰、那个能够同人内心对话嘅故事。呢、这个故事讲俾我听，只要我全身投入，毫无保留，我就能够收获巨大回报。来自美国的肯曾做过十年消防员，之后全职从事绘画，至今已经有28年。因为艺术家不似一般工作，不会每个周或者每个月固定拿薪水。肯讲，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对信心的操练。神知道他是谁，只要他做了神叫他做的事，神就会帮助他完成目标，或者他的牺牲值得神的看护。 Ken 说，我亦会因此吸引到其他同样努力遵行神旨意的人，即使他们或者还不认识神，亦都不了解这个故事，或者能够从中学习，在心中燃点一些火种，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火焰，亦能够激起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渴望。如果我在这里做现代艺术，我感觉自己只是在这里画我创造的东西，但我想画的是神所创造的事物，是去呈现他的创造，而不是只表现我自己创造了什么。来自台湾的画家蔡少航第三次参加新唐人油画大赛，他在上一届赛事获得银奖，本届大赛他带来的参赛作品《活杂器官》聚焦正在发生在中国的人间惨剧。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近几年这种迫害已经祸及到法轮功以外群体，现在成为大的社会现象。蔡少航用收集到的真相碎片完成了这幅画作。他说，这些和他有着相同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如此残暴的迫害下依然坚守信仰，值得整个时代的人学习敬佩。作为台湾人，因为中共的不断压迫，亦对此有着强烈共鸣。蔡少航在画作的右上角加入了天国世界显现。他认为这场迫害不单只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是天国世界和地狱的大战，同时亦是给善良的人留下希望。在残酷的迫害中，善良的生命会有美好的归宿。又为画作品展将持续到24号下午6点。在听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你揭晓本次大赛的奖座，最终花落谁家，敬请持续关注。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童恩、光熙的报道。中共官场权斗激烈，诡谲多变，近日传出一则惊人消息，据讲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中央军委刘振立双双出事，两人罕见出席重要会议。有分析认为，两派斗争水火不容，但张又侠优柔寡断，难保不会出事。20号，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班式，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中组部部长石泰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到缺席。何立峰在瑞士出席达沃斯论坛，马兴瑞已经多次缺席重要会议，并传出已经落马。真正惹人注意的是张又侠、刘振立和石泰峰。 呢三位副国级缺席，有人甚至猜测军队发生巨变。博主蒋网正20号在 X 平台发帖讲，张又侠被约谈，张又侠儿子机要秘书被调查，刘振立被调查，钟少军将复出。据蒋网正透露，他通过自己的渠道获悉刘振立是在18号晚上10点被带走调查，随即军方要求在京军官全部回单位待命。张又侠亦被叫去问话，19号中午结束质询后回家。据讲，蔡奇已讲服张又侠提前退休。张又侠的儿子既要秘书问题不少，他们已经被留置。时事评论员黄克讲，这个传闻编造出来还是确有其事。目前整个中共政治局比较诡异，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这个传闻更多是捕风捉影。不久前中共搞了个上将晋升仪式，当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画面，张又侠和习近平两个人并排站在中心。当时整个仪式只有6个上将，加上最新的2个上将一起出席，张又侠种种迹象表明他是军权的实际掌控者。习近平这个军委主席是控的，下边的军委副主席兼政治局委员只有一个张又侠，而张星文新升上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连政治委员都不是，只是个中央委员，所以整个军权实际上就掌控在张又侠一人手中。而且中央军委缺了2个人亦都没有补上来，这个又表明目前中共军事权力是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边。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之下，出现突变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张又侠和刘振立2个人，他们即是战友亦是上下级，关系密切，两人同时缺席此重要活动显示很不正常。李牧阳分析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张又侠和刘振立有意不参加研讨班，他们两人故意不给习近平的面子，习在军中势力几乎全军覆没。外界猜测是张又侠在这里清洗习的人马。独立视频人蔡慎坤亦在 X 平台发帖文指出，去年底网上就有人写了一封致张又侠的信，呼吁张又侠顺应民心党心，发动一场针对习近平的军事政变，这个等同要张又侠架在火上烧，逼张又侠快点落手，再不落手恐怕就难以善终。他表示，这封信意味着很多人对张又侠抱有期待，或者讲仲有幻想。如果这个时候张又侠被习攞下，亦是张又侠自己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没有挺身而出的必然结局。习近平即使想将张又侠搞下来，从目前中共军方布局来看，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那现在单是因为这样一个会议，张又侠没有出席，就放出了很多风声来，这些应该都是有其他用意的，想制造某种声势。这个事情不妨大家再观察几日，就会很快有水落石出。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9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下降，同比降幅进一步扩大，中共却释放房市回暖信号。专家认为，中国大量房屋的库存没办法消化，所以房价下跌远远未结束。深圳公民孔令玉在中国国务院网站上实名提建议，要求习近平落台，说习近平是搞得中国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畜生。据数据显示，新房价同比下跌 2.7%， 创5个月以来最大跌幅。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 6.1%， 创15个月以来最高。房地产投资同比下跌了 36.3%。新房销售同销售额同比分别下跌 15.5% 同 23.6%， 但中共媒体仍强调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还比降幅收窄，并将其解读为楼市止跌回暖的信号。对此，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孙国祥对新唐人表示，官方强调所谓止跌回稳趋势，主要是基于一线城市新房环比的降幅收窄，并视为政策效果初步显现，当然主要是稳信心，但实际买家只是观望，库存消化缓慢。美国经济学者李恒清则表示，这些库存已经堆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空置率，你到一线、二线、三线，一直到六线城市，那里很多楼盘放在那里已经封顶，最后没人住，因为没有卖出去。北上广的房亦在这大规模降价，但中共为了欺骗老百姓买房，不给点评，你点评就变成唱衰中国经济，因为房市的压力太大，它会将整个金融拖垮，彻底拖垮。但是现在老百姓是怎样可能拿六个钱包里面的钱来救中国的房市呢？所以你看，现在房价可能会一跌再跌。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